我们把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翻到第七章。把圣经翻到第七章，哈，今天我们要学第七章，争取能把第七章讲完。好，我们第七章呢，一共有三段哈。第一段是洁净与污秽，然后是叙利腓尼基妇人的信心，然后最后一个是医治一个聋哑的人，有三段哈。我想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23节，就第一段哈，洁净与污秽。我想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先把这一段读一下啊。好，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没有找到，OK，等一下，那我等一下。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23节，也就是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洁净与污秽。好吧，你找到以后，我们来一同来把这第一大段呢，我们读一下，我们先熟悉一下经文，然后我们再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哈。好，如果你找到了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23节，我们一起来读。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熟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按古人的遗传用熟手吃饭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就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供奉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样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也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诟、骄傲、狂傲，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岂能污秽人？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今天早晨借着主你的恩典，主，我们从各方又可以来到这边，聚集在主你的殿中，献上我们的敬拜。 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啊恩待我们，让我们有时间在你的面前得安息。主，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段话，让我们更明白主你借着啊教训啊法利赛人所让我们明白的啊要提防啊这法利赛人的教。所以我们主求主你真是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啊也有一颗受教的心，让我们听了就明白。主啊，真正的能够做到明白主你的心意，而不是假冒伪善。主，你就这样把你的话啊让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自己能够常常的反省我们自己。谢谢我们的主，想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啊，我们当中可能有好多人出去度假哈，那国才也是去了东岸。我现在想出来哈，为什么主要两个两个的派出去，他出去以后我就觉得是在这边一个人挺孤单的哈。嗯，我们今天呢读这一段哈，这个洁净与污秽哈，讨论的是啊，当这些法利赛人看到主和他的门徒啊，他们的一些啊一些行为啊，你也看到这里面第一节看到他们是从耶路撒冷到耶稣这里聚集，应该是在啊很远的地方来，他们目的就是要看，诶，这些主和他的门徒似乎是在这个地方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也不明白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这个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啊。当他们看到主呢和他的门徒用俗手吃饭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些人啊不是他们当中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啊，因为我们最开始看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难道吃饭之前洗手不好吗？是不是我们就好像很容易站在法利赛这种位置上，哦是啊，其实这是好的，这是对的啊。而这个耶稣他们却好像是不讲卫生，好像是我们一开始的反应是这个样子。可是呢当我们看完这整段以后呢，我们呢其实才能够明白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提出来这个问题有他后面的原因。主呢也借着这个教训法利赛人呢，让我们明白啊什么是真正的敬虔啊，什么是真正的对神的敬畏啊。首先我先啊，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法利赛人啊，我们前面其实也讲过了，但是在讲这一段这个洁净的时候呢，要特别讲一下，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里面。这个法利赛呢，它是希伯来文，意思是分离。为什么叫分离呢？啊，其实这法利赛人他是从啊贝鲁啊到巴比伦的时候呢，这一群人就出现了。啊，他们的意思是分离，意思是什么呢？他们为了要保持啊纯洁，而和这些俗世的人、不敬虔的人、不信神的人要分离。他们认为他们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去，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遵从啊神的律法啊，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所以呢，神让他们被掳。所以呢，他们呢就分离出来说，我们要保持一个纯正的敬畏神的一群人啊，意思就是分离，我和那些不敬的、不敬虔的人分离开。所以呢，他们呢也呢，产生了好多他们自己的在神颁布律法之外的一些规定啊。他们接纳这些一切的口语的传承啊，这些遗传呢，把他们视同哈。啊叫啊 ，Torah 就是和这个摩西五经等同重要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其中有一点呢，就是比如说他们出去的时候，去集市的时候呢，他们会碰到一些外邦人啊，还碰到一些不敬虔的犹太人，那他认为他就不洁净啊，所以他回来以后呢，要洗手。啊，要洗手。还记得当时呢，耶稣水变酒的时候呢，他那个家人的时候，尤其验 这个款待宾客的时候呢，家有很多的水缸，有很多的水，那些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就是洁净，行洁净礼啊，是这样的一个行洁净礼。所以在这里面呢，哈，不只只是他们说洗手是卫生的事情，而是什么呢？哦，我们是要洁净，一个行一个仪式啊，保证啊，说他们是敬虔的，是洁净的。通过这个呢，是和那些外邦人呢，就是分开啊。他们其实是很骄傲的一群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啊合神心意的。那实际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当时啊，这个圣经里面主一再一再的提到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啊，为什么呢？他们把自己和这些人分离开了，那他们就真的就洁净了吗？在神面前洁净了吗？其实如果你往后读的时候呢，我们真正今天明白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洁净，什么是真正的敬虔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你说当时主和那些税吏和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法利赛人怎么讲？哦，他们和他坐在一起，那么他们这一群人肯定不是神喜悦的，因为他们没有，他们不应该和这些罪人和这个税吏的这些不洁净的人在一起。他们呢，最后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说只有啊，在这个完全遵守这些律法的时候呢，才能讨神的心意，才能讨神的喜悦啊。所以在他们挑战耶稣这个啊，用这个来挑战耶稣的时候呢，主其实指出来完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洗手和别人分离，这是主的吩咐，神的诫命，还是说他们的遗传？而这个对他们自己神的心意是不是满足啊？是不是和神的心意是一样的啊？主在这里面其实给我们两段话哈，其实让我们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不但是这句话其实是更进一步了，因为最开始的是什么样，就说你还没有和这些人，你只和这些人在一起，你就变不洁净了。再下一步呢是什么呢？你吃的东西也难道污秽你吗？啊，这是第二件事情啊。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从这里面呢，一共有讲到两个层次上的啊事情，一个是就是说外表的和内心的啊，外在的和内在的啊洁净的区别。当时外邦人其实哈是和住的地方其实是和耶路撒冷是有一段距离的啊。他们呢，法利赛人呢，为了保持他们自己的纯正，有的时候他们是大多数是住在这个耶路撒冷这样的地方哈，他们就在种种的形式上呢，希望能够和这些不洁净的人呢分离，吃的上面也敬虔，也以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还记得当时在《使徒行传》里讲的，彼得当时讲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我们看一看第十章哈。《使徒行传》里面特意记载的有一段事情，就是描述这样一个情况哈，我读一下就好了啊。当时呢，这个彼得他在上屋顶祷告的时候，觉得饿了，想要吃啊。那家的人正预备饭食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食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也是描述当时的法利赛人的哈啊，在吃的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小心，就是说不但是他们在外面的形式上呢和这些人离得很远，自己在平时的饮食上呢也觉得要遵守一定的规定，这样他们才能保持自己的洁净啊，才能觉得啊我们才是遵守 啊，才能合成的心意啊。这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看到哈，一个是啊，他们在乎这些形式，在乎这些外面的啊。而主在第二十二节里面，在这一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啊，讲了这是什么呢？说从二十一节开始，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这些东西哈、啊，这些东西和他们所在乎的啊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才是神看为恶的东西。而这些法利赛人呢，他强调的是外面的和什么样人的接触，吃什么样的东西，可是他们里面呢，这些东西呢，他们却没有看见。我记得有人在哪里我看到过描述这个法利赛人说，他们走路的时候啊，他们眼睛是要往天上看的，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怕看到女人以后，他们里面就动了这个淫念。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他们其实做事情哈，他们是想用外面的事情去束缚自己，然后呢去，可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能不能管他们的心里面呢？是管不了他们的心的。啊，我们为着这一群人呢啊，主对他们的教导呢哈，也让我们明白哈，外面的东西其实是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里面啊。这些东西让，就是说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里面，这些东西让我们想到什么呢？很容易想到在和罗马书里面讲的一样的，这是罪的东西啊。这些罪的东西是从我们的心发出的，是我们里面的东西。对付这些东西，对付这些罪的啊，里面的实东西才是一个啊，神需要我们去洁净的，而不是这些外面的。另外我们还是啊，借着这一段话呢哈、啊、要主在这里面也明明白白从第八节啊六节到第九节啊，他也说通过这样一件事情让我们明白哪些其实是神的诫命，哪些是人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件事情呢？因为神的诫命是神颁布给这些以色列人啊，颁布给这些啊，当时通过摩西颁布给人的这些诫命呢，还是要遵守的啊。主来到地上，我们在圣经里也读到啊，也并不是为了要废除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啊。也就是这些神的诫命呢，不是说哦，我们到了现在的恩典时代，或者是看了我们刚才这段故事，你说哦，那诫命或许可以不用遵守，不是的啊。诫命如果是神明明白白啊颁布下来的这样的神的诫命、神的律法，那还是要遵守的啊。只是人的遗传呢，不能够啊成为我们的一个束缚啊，而不能因为，而且尤其是不能过多的因为神的这样因为这样人的遗传呢，遵从这样的人的遗传呢，去废掉神的这个律法。他这里面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哈、啊、就是说这个父母的事情啊，当时有这样一个冲突啊，说因为在这个十诫里面明明白白讲到哈、啊、神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啊，在这里面说哈、啊、一定啊，而且呢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说的很严格啊，而且清清楚楚的作为啊我们这个啊信神的人啊，在这个旧约到新约都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是要孝敬父母，这是神的诫命啊，这不是人的遗传。可是呢，在这些法利赛人，你看他们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他说哦，到后来的时候，他说我要拿给父母的这些钱，我已经没办法拿出来给你了，因为什么呢？我已经把它拿出去孝敬神了，奉献给神了，我没有钱去来奉献给你， 所以我们看出来他是用他的一个方面的事情，奉献当然是神喜悦的，也是要求奉献，他拿这样的一个诫命，好像似乎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去攻击另外一条啊，似乎他在表面上他是还是敬虔的，他做得对，因为什么呢？奉献是可以做在明处的，对吗？奉献是一个很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他这件事情不能够不做。那他奉献了以后，他父母呢，他觉得哦，这件事情就可以去对，他就可以不这样去做了。其实呢，神在这里面说，你如果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的话呢，那这些事情呢，你就不能够去说我尊敬神的诫命，而心里却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哈，这个在法利赛人呢，很多事情他是要做在表面上，啊，他呢可以用一句话来讲，他是用嘴唇在这里面讲过，他是用嘴唇来尊敬我，这个我是指我们的神哈，心却远离我啊，神明明白白的吩咐要尊敬百姓啊，要孝敬父母，可是他却没有啊，所以呢，我们看出来他其实是表面上的敬虔啊，失掉。神起初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他做到这些事情呢，我们从以前啊读的圣经里可以看到他有哪些呢，比如说在十字路口里面的十字路口的祷告，对吗？然后他祷告的时候说，哦，我每周要做两次的禁食，对吗？很多事情都是做在这个表面的敬虔的功夫上面啊，可是实际上呢，他没有孝敬父母的行为。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和外邦人呢要分开，要隔开，是一个非常自傲的啊一群人啊，而且心里面呢有很多的啊恶念苟合。这些呢就是说神要让我们警惕的啊，就是说整个在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但是我们这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来到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的受到提醒，常常的受我们就是经常会做一些在别人眼中看来是好人的一些事情啊，我们呢常常也表现呢是真的是爱主的人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不是一个定罪，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哈，要主借这一段来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落在这样法利赛人的一个地步哈。尤其是我们在教会里啊，还有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说的和我们做的用我们一句话来讲，要表里如一，是吗？我们既然说我们是爱主的，我们就要去爱我们的主，我们说我们去爱我们的邻舍，我们就要去做我们爱我们的邻舍啊，这样我们从心里面做出来的啊，而不是单单的在嘴唇上讲出来啊。再说我们这个说到这个神的诫命和人的遗传上面呢哈，我可以再插入一个话题哈，就是在我们圣经的学习里面，也有一些情况呢是不是那么容易分辨的出来哪些是明明白白的啊，是神啊，哪一些东西是绝对的真理，哪一些东西是就是说是我们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的啊。有一些呢是很容易去就在圣经里找到的，比如说三一真神呢，比如说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死 然后复活，三天后复活，然后向门徒显现，然后呢他应许他要再来，这些呢都我们在圣经里可以找得到的。这些呢是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纪要真理。还有一些呢我们不是很清楚，比如说有些时候讲到我们是在到底是在灾前被提呢还是灾后被提，我相信可能不同的教会也有不同的看见啊。这个呢在圣经里面可能是没有清清楚楚的写出来。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看见是这个样子，而教会的另外一的弟兄看见是另外的一个样子，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见，如果我们很认真的去计较的话呢，会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在一起，交通啊聚会啊不太合适，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分裂的一个事情。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表面上我们是追求真理啊，我们是觉得我们在这个事情上不能妥协，表面上是我们是很认真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很认真啊，所以说我们才会去就着一些事情上去争论啊。既要真理的部分，比如说三一真神这样的事情没有错，你要跟从一个教会，你要跟从这样一个教会是讲从圣经来的真理，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些事情，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这个，比如灾前灾后的事情，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我们或许真的是不看不清楚的时候，除非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会清楚哈。那我们现在讲我们就争论这些事情，好像是我们真的是很认真在神的面前，我们去追求真理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这个造成一些教会的分裂的话，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合一的见证。那这其实就是我要讲出来的，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似乎是表面上敬虔，可是我们没有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见证，我们里面就没有体贴神的心意啊。当我在看这一段啊，这个讲这个借这个法利赛人的事情的时候，我在想他们哪里做错了，他们要我们看见什么呢？就说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是做一些非常非常敬虔的啊，非常非常觉得是对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见得是一个是合神心意，不见得是一个见证。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问我们自己，对吗？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不要落在一个法利赛人的一个情况，主在当面就会指责你，表面敬虔，心却远离神。我们表面争，就是说争为这些真理而争战，而其实上落到了一个分裂的一个不合一的一个见证里面啊。这也提醒我们要把这个今天的这个对法利赛人的一个教导呢，也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明白哈，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做的一些东西是体贴了神的心意，还是体贴了我们自己？我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哈，就是说讲的这个，表面上的事情和实质上啊，其实在这里面讲的就是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清洁啊，什么是表面上的洁净，对吗？我这个例子也是，我想可以给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啊，就是这个圣诞节我们知道哈，12月25号啊，过圣诞节啊。我们也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以前有的教会知道去的教会呢就不过圣诞节。今天我们在讲道里面讲哈，我们纪念主的死啊，但是呢25号圣经里没有写是那一天我们的主在那一天诞生，对吗？你在哪一本福音书里你看到主是在那一天诞生的？没有写到。可是我们 就是在那一天去过圣诞节，而圣诞节里有什么？有圣诞老人，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圣经里有的。所以呢，我在最开始去的教会呢，我们就不过圣诞节，因为那的确是一个形式，对吗？那是跟外面的人懂耶知道认识耶稣的也好，不认识耶稣的也好，他都过这个圣诞节，而他并不明真正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啊。所以有些教会呢不过圣诞节我也理解，因为确实是那是一个形式啊。我们其实每一天呢都在纪念我们的主，我们不需要找到那么一天一个形式的一天和世上的事情啊，就是一些潮流啊，一些风气啊，这些事情去过圣诞节。所以当我去到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诶，这个教会过圣诞节啊，而且大张旗鼓的过圣诞节。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在主内比较年轻的弟兄哈，当然现在也很年轻。然后我就问，我说问一个长老哈，其实我是私下里写了一封信给他。我说这个圣诞节是形式，我们这边圣经里没有记载那天是圣诞节。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样的形式？我其实当时我感谢主，我并没有挑战他哈，我只是确实是本着问的啊，就是说向他明白这件事情啊，这样一个态度。这个长老呢，他跟我讲，他说的确你说的是对的，没有错，这天并不是记载下来的啊主的诞生的地方啊时间。可是你知道现在的人有多抵挡这个主的耶稣吗？在这个世界上。我的顶头上司当时是一个犹太人。我记得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到圣诞节的时候我还跟他讲，我说 Merry Christmas, 我希望这不会冒犯你，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嘛。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在公开场合或者是公司的时候，我们一般不，有的时候甚至要严谨的说是不讲 Merry Christmas, right? 是讲 Happy Holiday。有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不认识主的人，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以想象的出来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啊！我就跟他讲，因为我们还是比较熟悉，我就说哦 ，Merry Christmas, 希望他不要冒犯你。他也转过来看，哦 ，Sam, 你是这个基督徒啊？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会问问他，他以前来没来过这个地球？他当时跟我开玩笑啊，因为他们不承认那个当时是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说现在这个世界是抵挡，有一些情况是抵挡耶稣的。那么有这样一个圣诞节，让我们来让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跟人讲，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你难道借这样一个机会，不是更好的去传扬我们的主吗？我也想一想，我觉得真是更有道理，对吗？其实如果我们说它是形式，那它就是一个形式。如果我们说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去传扬我们的主，去传福音的话，尤其在这样圣诞节的时候，那其实是更好的一个，那我们自己就落到一个形式里面去，对吗？如果我们不做这件事情，可能我们就落到一个形式的里面去，反倒落到一个形式的一个表面的里面去。所以呢，我借着这个事情，我在回想啊，我在回顾这件事情，到底什么是表面的，什么是从我们心里面的，去体贴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在做一些服事的时候，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想主要借这一段话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坐在外面呢，还是造就我们自己啊。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就一些，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一些事工啊，或者是对一些事情有疑惑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真的就要去仔细的去看一看，我们真是不是在去为了什么事情而做，还是说真正是体贴我们主的心意啊。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不是为了去在教会里确定一些地位，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受造就，而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把一些主的爱做到弟兄姊妹的身上啊，这是我们里面要有的东西，而不是单纯的去做什么。 可能我再就是说再简单的去去也是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弟兄姊妹啊，这一件事情，我们再有一点呢，就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这个敬虔啊，这是法利赛人所追求的。这个敬虔不是表面的，这个敬虔是。我在这里边哈，我在昨天在思考这事情，我说他这个定义应该是什么呢？敬虔就应该是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按照他的心意呢去做我们当做的事。我觉得这才是敬虔，明白神的心意，这个要摆在前面，然后去做，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当做的事。另外呢，这个法利赛人主摆在我们面前这个教导呢，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来明白，好，我们不要去做这个法利赛人。但是这个呢，也再次提醒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尺子去量别人。哦，他是表面敬虔，他是法利赛人，不是的。主的心意是让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法利赛人，我们自己是不是表面敬虔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希望成为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弟兄姊妹啊，在教会里追求的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我们要从心里面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记得我刚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也是经常被很多的事情所干扰，比如说今天选的诗歌是不是我喜欢的呀，都会影响我的心情啊。这个招待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很周到啊？啊，教会里是不是有婴孩的吵闹声啊？那现在我再回过头来想，因为什么呢？我们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可能是更多的体会到我们自己是不是来到教会有喂养，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环境好不好，孩童服侍好不好，我们自己有没有喂养，主的话语够不够丰富。其实我们来到教会里，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啊，是我们有没有敬拜神，有没有真的是让神在我们这边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来教会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吗？不是的，最主要的最开始是我们本来就应该来敬拜神，我们有没有让神得喜悦得敬拜。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我想我们不会因为这个诗歌怎么样子，不会因为这个其他的事情来影响我们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这样想哈，在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从表面上是什么样子，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啊？我们可能再一次的回想哈，哪一些是啊主借这一段时间让我们看到的啊？什么是表面的洁净？什么是啊真正的洁净？什么是外面的啊敬虔？什么是里面的生命？这个是主借这一段啊法利赛人的教导让我们来明白的。所以呢，在罗马书啊第二章28到29节呢，他是这样讲的，对吗？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的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啊，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好，所以呢，这提醒我们啊，我们啊来到啊神面前啊，如果一切都坐在表面上，我们得到了人的称赞，我们自己并不受什么益处，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我们的人的称赞。唯有从里面啊，我们一天更新，新是一天，那主才是真正喜悦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从啊从这个我们自己受造就啊。好，我们这一段呢就先讲这一段哈，然后我们再往下去看。在我们去下一段之前，这样好不好？我想看还有没有弟兄姊妹有一些分享，就是这一段借着这个法利赛人的 教导，让我们明白的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分享，或者是见证也好，我希望弟兄姊妹也可以，或许这一段呢让你想起什么，愿意和弟兄姊妹来分享。那没有的话呢，我还是觉得还有一件事情我忘了讲哈。这边其实这段话我刚才一下就过去了哈，就是从外面进去的不能误会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误会人。这是提醒我们哈，吃进去的东西啊，就是说不同的食物啊什么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禁忌了哈。的确是哈，你看这里写的很清楚是吗？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啊，是我们自己好还是不好，自己是知道的。但是如果我们讲出来的话呢，其实这个就是，可以误会人的，也可以造就人的。啊，这让我们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是吗？如果我们其实这个为什么我说其实站讲台有的时候是比较麻烦、比较难的呢？因为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其实讲出来的是什么呢？其实我里面是什么？有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恩典，就是基本上能看得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在有的时候这个讲话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在就是一再提醒自己啊，里面如果对的话呢，可能讲出来才是对的。你再怎么讲话，如果里面不对的话呢，你做出来讲出来的真的是啊，不讨神喜悦，也不造就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要真是一样预备呢哈，就是不要做这些误会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颗清洁的良心在里面啊，我们里面对的时候呢，我们做的事情讲的事情才是对的啊，这样的话呢以后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才可以放胆的去讲啊，不需要去掩藏，不需要去怎么样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要学一个功课，知道哈我们讲出来的话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天在主面前要句句都要供出来。好啊，我们再往下看啊，在叙利腓尼基妇人的信心这段呢，讲的是在耶稣在推罗和西顿的境内的一个行的一个神迹啊。这个地点呢哈，推罗和西顿呢，它在圣经里常常连在一起，它是靠近海岸的哈，是在西北角哈，应该在西北角的地方哈。那这个地方呢应该是比较远离加利利的地方了哈。我们的主来到这里去哈，可以看到主呢其实当时的这个事工呢也不完完全全是在加利利那里啊，他也到其他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外邦人。我大概查了一下，这个地方当时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商业的一个中心，它比较繁华一个地方啊。但是呢对于这个我们也看到当时这个和主的最初的这个心意呢啊，传道的话，他当时其实是要传到哪里去啊？传到犹太人哪里去，对吗？所以呢他当时是，你也知道，当时吩咐门徒的时候也是说什么，说外邦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啊，撒玛利亚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宁可到以色列家迷失羊那里去啊。其实主他工作的次序呢是在犹太人那边啊，但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也知道啊，主的足迹也遍布到其他外邦人的地方去啊。这也讲出在圣经里的一个原则啊，这个主的工作的次序呢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啊。当时在别的经文讲到啊，这里面其实也是对应的那样的一句话啊，主呢工作呢不单单是要救恩要落在这个犹太人那边啊，希利尼人自己还有这些叙利腓尼基的人就是外邦人啊，主的恩典也会给外邦人，但是他有的次序啊。我们继续看一下这段故事啊。在那里，在推罗和西顿的地方啊，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啊，这是又是一个赶鬼的神迹啊。 他就来伏在主的面前啊，他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外邦人。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女儿，耶稣就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耶稣对他们说，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这是一个赶鬼的一个神迹。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啊，这个主的救恩啊，是落在了外邦人的啊身上啊。但是很不舒服的是，读这段话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们外邦人在这里面好像是和犹太人比起来，好像一个是儿女，一个是狗啊。这个呢，最开始看的时候我也是拧不过来这个劲啊。这个哎，确实是怎么这个好像不是这个不那么舒服读起来啊，因为我们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外邦人，对吗？啊，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读过这个啊，什么是真犹太人啊？我们又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也不要把自己哈就放到那个地位上。但是在这个里面，的的确确，这个妇人她的女儿得救，的的确确是因为她把她的身，她把她自己放到了一个很低的一个位置上啊。她说：“你看哈，她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他把他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一个位置。因为当时为什么有这么情况呢？说这个儿女和狗，其实当时呢，这个的确主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哈，站在一个犹太人的这个立场上啊，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呢是亲近神，他是认识这个耶和华神的，而这些外邦人他是不敬拜耶和华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一定是有里外了，对吗？从这个角度来讲，犹太人就是神的选民，因为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的。那这些不认识耶和华的，当然就不可能是在一个家当中。但是我们也为着哈这样的最后的结果，他救恩临到这一家人哈，我们也感谢我们的主啊。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也可以得到他的救恩。再一个就是，主曾经应许说，因着亚伯拉罕的信，万民都要因着他得福。啊，这个万民呢，哈，我想呢，到这个里面呢，也真的是成了万民，而不是单纯的这个以色列民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哈，我们也看到哈，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有的时候呢读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落到一个境地哈，就说哦，我们是有不同，我们都可以哈靠着信来到主的面前来支取他的救恩啊，这是我们要学到的哈。这个特别强调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这个小标题也讲过了，这是因着他的信心啊，因着他的信心，他呢啊，他的女儿啊得医治啊，他的鬼被赶出去，他得医治。那我们再下，因为我们时间已经比较晚了，因为我们开始的比较晚，我们再快一点哈，去做到再讲下面这一段，医治一个聋哑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又离开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其实西顿呢是在上边，其实这样的话就是说从上面绕了一圈绕过来，然后从低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其实这是绕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弯下来啊。我们知道在那当时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个马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经常哈看到这样的情况，从这里起身到那里，从那里又离开，马上有很多这样的词呢哈，就说主在当时的服事当中还是很比较忙的哈。他来到这里面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到来见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医病的神迹啊。那他做什么呢？他说他求他按手在他身上， 我们知道他是来求医治的啊。然后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意思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吩咐他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吩咐，他们越发传扬开来啊，众人分外稀奇，说他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啊。这是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例子哈，我们前面也讲了不少这个医病赶鬼的事情，这是其中的一个。但这里面主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最开始去看哈，看这个32节，他说求他按手在他的身上。而到后面呢，我们看哈，其实呢主是把他领啊离开众人到一边去，然后用手指探他的耳朵。主的医治和这个人的求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哈，是没有按照这个人的要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求主的时候呢，可能是多多少少按照我们的意思哈，真是把耶稣当仆人来用的啊。这里面我们也可能学到哈，在祷告的时候呢，还是求主用他的旨意。在圣经里哈，我们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其实应该在学一个功课哈，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如何的成为，我们老说服侍，我们怎么样去服侍？有的时候我们去求，我们是不是妄求？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是成为主手里的工？我们看这个人，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我想这个人是好的啊，他带着这样一个有需求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我觉得这是好的啊，因为他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我想那个耳聋舌结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求，他没有这个能力，对吗？耳朵也听不见啊，口舌也听不见，口舌也不会说。那这个人呢，来带到这个，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对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可是下面一步呢，就是求主按手在他身上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啊，主做事情有他的原则，主做事情有他的时间啊，有他的啊，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所以我们可能要小心啊。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为一个，比如说为一个生病的人求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你一定要治他，一定要救他。我们只能做的事情，我们就说是啊，主啊，我们就把他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有他的时间啊。主呢用他自己的啊，主在你看把这个人哈、啊。领开到一边去啊，然后呢去然后后来36节说不要告诉人。可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哈，这里面既然记载在这里，我相信主有他的美意，主是不希望哈人一直把他看成一个做神迹的，只是通过做神迹的啊一个人。主的他更大的一个使命和负担，就是让这些人悔改，从世界上回转归向神，这是主要人去做的。靠着什么呢？靠着信心，不是靠神迹。下一章我们看到了，当时法利赛人求什么？求神迹，对吗？法利赛人说，你做一个神迹给我看。主说，再没有一个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一个神迹显给你们看。为什么？主让我们回转，是靠着，让我们靠着什么来回转呢？靠着我们的信心，而不是靠着神迹。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到领他们离开众人到一边去，然后到后面做完让这人得医治以后呢，是吩咐他们不要告诉人啊。主做事情有他的原则啊。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主是希望我们借着像腓尼基啊，像这个腓尼基妇人一样的信心，借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而不是借到这些五饼二鱼啊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也不是借着这个一些医病赶鬼的事情哈、来信靠他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意义，我想我再不多讲，因为其实这个我们真是在主的手中，当我们被带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眼是打开的，可以看见他，明白他，我们的耳才能算是打开。在我们在认识主之前呢，我们是真是又聋又瞎，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就靠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摸，也不明白这个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不明白我们这个救恩怎么样才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来到被人，很多人都是被人领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认识他，我们在被交在主的手里面，我们的眼睛才能被打开，我们的耳朵也能被打开。还有就是说，你看他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听见，哑巴也叫他说话。这里面呢是，其实这一段呢是是在是去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这在旧约啊，在以赛亚里面35章里讲这其实是说明了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瞎眼能看见瘸子能行走聋子能听见这些事呢都是弥赛亚来到这个世上所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呢也预表着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因为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在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35章5到6节看到这是弥赛亚来到这世上要做的事情所以就在这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主就是那一位。我其实没抄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25，现在也是25。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然后下一次呢我想应该是国才弟兄回来了可能下面这几章呢是国才弟兄来，我欠了一章应该讲完第八章可是没有讲完那他可能会下面的时候呢是国才弟兄在这边，所以呢希望呢我们能够真是在主的话语里面真是宝贝这一段时间宝贝他给我们的看见，借着对法利赛人的提醒，也让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镜子照一照我们自己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呢有一点祷告。是的，主，我们再一次的俯伏在主你的面前，主，借你这一段话提醒我们，主啊，我们真是在很多事情上还不明白的时候，很容易就落到像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主啊，我们很多事情喜欢坐在表面上，有的时候主啊真是我们不明不体贴主你的心意，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让我们随时主啊就能够从你这边得力量得提醒，主啊真是让我们不要落在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主，我们谢谢主你借这一段话来提醒我们，愿主你的话你的提醒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你也继续保守我们这一周下面的脚步，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